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日本传媒11月28号报道，美日两国计划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外交及国防首长2+2会谈。专家认为美国可能在北京冬奥会前促使日本抵制中国，而日本就藉外相访问美国平息国内对于外相亲中的疑虑。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引述日本传媒共同社11月28号的报道，说美国和日本预定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外交及国防首长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俗称是2+2会谈。美国方面将会由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方面将会由外务大臣林方正以及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席。美日最初希望今年之内举行第二次2+2会谈，但日本因为12月临时国会召开以及2022年度的预算案编列作业，推迟至明年1月才举行。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说，选择在美国举行而且想要尽早举行都有特别的意义。他说
やっぱり日本でやると多分中国が近くにあるし。
松本佐保说选择在美国举行会谈是有特别考虑的，这个将会是岸田文雄新内阁上台以来的首次美日会谈。以目前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来看，会谈如果日本举行，日本就必须要谨慎顾及到中国必然的不满，甚至有军事上的反应，以及日本国内亲中派政治人物的抨击。所以美国做东道主，由美国向日本传达美国对华军事安全政策的方向，感觉上是由美国主导，日本配合，就能够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松本佐保认为美日双方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因为双方都有迫切的需要。他说
2月にやっぱり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が一応予定されてます。
松本佐保说美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其中很大原因是想要和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礼有时间的区隔。日本政府在中国压迫人权的问题上对应态度相较暧昧，美国应该会对日本施加压力，企图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促使日本跟进美国和欧洲的表态抵制。另一方面，日本亦希望尽早举行，因为新的外相林方正向来被视为亲中派，最近又因为是否出访中国而引起争议。岸田内阁希望尽快即由外长访问美国，表示美日同盟的稳定性，以此去安抚民心。台湾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亦同意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 NPO 在10月20号公布的第17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对日本持负面的印象从去年的 52.9% 上升到 66.1%， 一共增加了 13.2 个百分点，是久违八年的恶化迹象。日本国民对中国意识依然冷淡，并未改善，对中国保持负面印象的是超过九成。日中双方的国民对彼此的好感度都迅速下降。他说
安田政权的基础来自于日本国民，岸田首相必须考量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蔡石芬说岸田政府的基础是来自日本国民，所以岸田首相必须要考虑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的重要基准。今次岸田政府急着要同美国举办2+2会谈，他认为是想要替向来被人亲中印象的外相林方正去灭火。其实林方正担任外相后已经有两次的灭火行动，但依旧未能够消除日本国民和外界对他的疑虑。林方正11月18号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之后，在11月21号的朝日电视台节目当中说，因为受到王毅邀请到中国访问，将会进行安排。这一番说话一出，马上就受到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蔡石芬又说岸田新内阁在10月10号正式上任，隔日林方正就辞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职务，并且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是为了避免在履行外相职务的时候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过了几日，对于林方正亲中的疑虑又因为他是否要访问中国议题而再度发酵，引起了日本国民和自民党保守派的不满。这个就是日本急于举办2+2会谈以表示美日联合抗中的路线不变的原因。 根据共同社的报道，预定明年1月举行的美日2+2会谈将会就深化防卫合作达成共识，预计会再次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目的在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合作达成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就说，日本是因为要在会谈之前先完成年底面临的2022年度预算案编制，才将会谈延后至1月举行。他说
台湾有事含めて、まあそうですね、軍事安全保障がやっぱり話題の中心。
松本佐保说，包括台湾有事在内，军事安保将会今次2+2会谈的重点，所以会谈之前要先完成军事预算案的编制工作。关于驻日美军的驻留经费负担，日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经费增额的要求，现在已经就此而展开最后的协调，将会在年底之前确认包括驻留经费负担在内的2022年度预算案之后，再出席2+2会议签署特别协议。松本佐保说，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月1号与台湾视频连线，表明日美同盟维护台湾安全的意志。他认为日美同盟怎样去准备应对台湾有事，亦会是今次2+2会谈的重点。台湾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亦认为军事议题今次2+2会谈的重点。他说日本应该会同美国讨论对于极超音速飞弹的担忧。他说
岸田他在前一阵子就是11月27日的时候以自卫队最高长官的一种身份。
蔡石芬说岸田文雄在11月27号的时候以自卫队最高长官的身份出席自卫队纪念日检阅仪式，并且发表训示，论及担心北韩的超音速飞弹。北韩只是试射飞弹，其实中国在超音速飞弹的发展是非常先进，东风系列发射高度并不算太高，但是射出之后会转弯，根本是难以拦截，甚至美国在极超音速飞弹的发展进度都不如中国，所以中国可能以极超音速飞弹破解日本的飞弹防御系统，日本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敌人基地攻击能力。而此外，蔡世芬认为宇宙防卫能力将为今次2+2会谈的新议题。他说
宇宙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是日本安全保障的一个重点。
蔡世芬说宇宙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是安全保障的重点，日本已经将这些领域写入近年的防卫白皮书里面，防卫省强化宇宙领域的能力。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2月1号与台湾视讯的时候亦提起宇宙空间和扩充日本的战略空间，亦就是强化多次元防卫能力，是立体空间的概念。如果没有适当控制宇宙的立体空间，亦即是宇宙作战能力的话，就没办法控制飞弹和飞机的动作。蔡石芬说日本航空自卫队2020年5月18号在东京府中基地成立宇宙作战队。防卫大臣岸信夫在2021年11月14号记者会上亦表示，明年将会在山口县防府北基地新编第二宇宙作战队。加上中国亦逐渐晋身宇宙大国，所以宇宙空间的合作应该是今次会谈的重要议题。台湾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说，如同最近所有民主国家的国际会谈，联合盟友对抗中国必定是明年初美日2+2会谈的最大主题，尤其是如何突出美日同盟对抗中国的基础。他说
美国正在构筑中国包围网，美中两个一个竞争会有三个重点地方。
蔡石芬说美国正在主导构筑中国包围网，美中竞逐的三个重点场所就是东中国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而另外在东盟国家亦会有竞争。特朗普政府时是以美国独自对抗中国，拜登政府是联合同盟国对抗中国。不过日本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以及岸田文雄和安倍晋三近期的发言里面都会提到强化本身的防卫力，扩大自己可扮演的角色，亦就是强化日本提升本身的防卫力，或者是修改宪法第九条直接成立军队，才能够令到日本因应中国威胁时具有伸缩性。蔡石芬说美国一直要求日本加强本身的防卫能力去提高防卫预算，2+2会谈应该会将美日同盟配合其他国家提升对华防卫的议题放在印太战略的范围里面讨论。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亦认同有关睇法。他表示美国会藉由2+2会谈提醒日本，根据前首相安倍晋三2016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所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促使岸田政府明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并且确定岸田文雄之前强调增强防卫力的决心。日本需要在二加二会谈之前对此要有所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